睇经文，佛告弥勒：吾与汝等，仲系叫住弥勒菩萨嘅名字，底下嘅说话就非常重要啦。叫住弥勒菩萨，呢啲系提醒大家嘅注意。于是五恶五痛五消，就系前边呢一份经里边所讲嘅，前边所讲嘅辗转相生。点样辗转相生呢？你做五恶，你就得痛消之报。佢喺受报嘅时候，佢又迷惑颠倒，又再做呢个五恶，依说乎呢个因果循环，呢个麻烦大啦。佢不觉悟啊！你譬如世间受呢个恶嘅果报嘅人，佢唔甘心，佢认为老天爷唔公平，点解对佢咁唔好？于是就更做罪业，来生嘅果报就更苦啦。佢唔会回头啊！所以呢个轮回好可怕。我时常喺讲集当中劝勉同修，呢个轮回系一世比一世苦。你讲系来生比呢一生好嘅太少太少。嗰啲系边啲人呢？学佛嘅人认真修行而不能往生，只有呢啲人来生会比呢一生好一啲。除此之外嘅时候，呢个堕落落去一定系一世不如一世啊！我哋时常讲一代不如一代，呢个系事实啊，好可怕，好可怕啦！咁又犯此，当离恶趣。你如果系咁做，咁你必定要经历恶道，你要受折磨啊！或其今世先被病殃，死生不得，事中见之。咁呢一啲佛体经常讲嘅呢一句，最明显嘅就系我哋依家所谓嘅老人病。你医生同佢诊断，亦诊断唔出乜嘢病嚟啊！但系佢就系瞓喺床上，喐都唔喐，迷迷糊糊，一日要三班嘅护士去照顾佢，佢亦唔死，所以系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得咁样嘅怪病，呢啲系恶业所感啊！痛啊！呢啲系唔痛，呢痛来生决定去恶道啦，死生不得，事中见之，令大家睇喺眼里边嗰、那个有智慧嘅人，警觉性高嘅，一睇到觉悟啦，就明白啦。愚痴人睇到佢仲係不觉，佢仲係不懂啊。或于受中入三恶道，受痛好毒，自相招言。呢、這个或者係人喺临终嘅时候，我哋睇咗临终好恐怖㗎呢、这个现象，亦会叫人觉悟。点解佢走嘅呢个相咁难睇，咁恐怖？凡系咁样走嘅，必定入三恶道。假如佢生前做嘅有善因，佢走嘅时候嗰、那个相一定好好睇。人走嘅时候就好似瞓着一样，相貌好慈祥，颜色好好，呢个系好相。呢种人纵然唔念佛，佢亦唔会堕三恶道。 所以我哋从呢个相上能够睇得出嚟，一个人佢呢个可以能够判断，佢又到善道系恶道，呢个唔难知道嘅。共其冤家，更相杀伤，从小微起成大困劇。呢一段是从因上来教诲我们，重重教导，苦口婆心，共其冤家，更相杀伤，这个就是讲的冤冤相报。冤冤相报往往起因好细，从小未起，未不足道的因会变成惨烈的一个结局，成了大困劇。劇是劇烈劇苦的，同前世的冤业有关系。因此一个觉悟的人，学佛的人，要懂得忍让，不能够计较，处处忍让，时时刻刻提高警觉，特别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，吃一些亏上一些当，实在讲是消灾免难啊，不要去计较。皆由贪着财色，这个是说明缘由，人与人之争执总不外乎贪财贪色，彼此不相让，自会酿成杀身的大祸。不肯施惠，不肯布施，不肯帮助人哋，这个有财富的人要懂得施惠，你的福报自能够久享。假如你有财富，你不肯布施，只知道自己享受，我们中国人时常讲一家保暖千家怨，人哋睇到你嫉妒啊，亲恨啊，嫉妒亲恨，时间耐咗，你嘅麻烦就嚟啦。譬如讲你屋企火烛啦，旁边人嘿烧得好烧得好，为富不仁啊，你屋企被强盗小偷抢，佢喺旁边睇到，佢都唔会报警，佢唔会报警啊！哎呀，抢得好啊！呢啲系人心不平，呢个要知道。如果你富有，你对于特别系呢啲邻居、邻里、乡党，你时常照顾佢，逢年过节都送啲礼物，请佢，照顾佢。他们感恩，希望你发财。为什么？你发财我们大家沾光嘛，你发得越多他大家越快乐嘛，你屋企有什么事情大家都来帮忙，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字叫做真正有智慧啊，能够保存啊。一家如此，各位能想 那个国也如此啊，你这个国家富有了，你能够帮助其他的国家，事实上对人家有恩惠，大家对你就拥护，会将你拥护到你是我们这个很多国家的一个领导，对你尊重。假如你亦为富不仁，时常去赚人家的钱欺负人家，那其他的国家对你就敌对了，就将你看做仇敌了，积怨来的时候对你亦无好处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自己有福报的时候要懂得再受福，慢慢不要被自己那个福报享尽了，那就可怜了，那个恶的业果就会现前，这个是真正的愚痴啊。所以这种人是贪着财色，不肯思维，刚欲自快，慕负曲直，只贪图自己的享受，只贪图自己的快乐。他不知道这种福报里面藏住祸根啊。所以古人讲福喜祸所依，你在享福的时候那个祸根已经藏在底下，这个是没有智慧。慕负曲直，曲直是讲个道理，所以讲横行霸道，不讲理，痴欲所逼，这个是什么原因呢？愚痴欲望，愚痴欲望令他造作这些罪业，后己憎离，总希望自己占到便宜，占尽便宜实在说就是吃了大亏。这个利哪里可以能够争得到的？争不到的，所争到的还是命里头有的，你才争得到啊！不争也得到，那何必去争呢？你为什么去争呢？愚痴，不懂不明理啊！命理的人不去争，命里有决定是有，命里没有争是争不来的。富贵荣华当时快矣，实实在在说人间的富贵荣华时间非常短暂，真的古人说昙花一现，石火电光，一下就完了。不能忍辱，不慕修善，这个忍辱就是忍耐，自己能够守为忍，能够忍呢就可以帮助人哋，能够欢欢喜喜的帮助人哋，最聪明的人，最有智慧的人，他能将自己的财富，他自己取几多呢？取自己生活之所需，其余的他可以尽量去施舍，去帮助人哋，咁系大智慧、大聪明人。我哋印光大师最赞叹嘅，啲苏州嘅梵家， 宋朝的范仲淹，他们一家人世世代代都这样的做法。所以苏州范家从范先生到现在差不多将近一千年，家道不衰，代代都出贤人，都有好子孙。什么原因呢？值得修善啊，自己能够食得饱，能够着得暖就够了，多余的帮助社会，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，他这样做。我们在历史上读樊先生的传记，他在读书的时候家境非常清贫，在寺庙里面读书，借寺庙的一间房在寺庙里面读书，每一日吃饭哪有饭吃啊？煮的粥，但他粥煮得厚一点，这一小锅粥切成四块，一餐吃一块，过这么苦的日子。但是这个人念念没有想到自己贫苦，他没有想到，他这个心念想到天下苦难的众生，他没有想到自己。一生都没有改过这个念头。有一次他亦去睇相算命，睇到一个睇相算命的先生，睇人哋睇相算命，他就去了。他就问那个睇相的，你睇下我将来可不可以做宰相。那个睇相的取笑他，你的口气未免太大了。他马上就再换一个口气，你睇下我可不可以做个医生。这个睇相的人就奇怪了，他为什么一下跌到这个底下来呢？他说做宰相可以救天下人，叫我不能做，我做医生亦可以救人。这个睇相的人很佩服他，你这个心真宰相呀。后来果然做了宰相。所以他从小的念头不是为自己，是为救天下苍生。到他真的做了宰相了，你看他这个《义田记》这篇文章，各位看看你就明白了。他将他的俸禄，也就是这个是国家给他这一份这个薪水薪金，他拿去让了三百几家了，没有去享受，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，并不是自己想吃好一点，穿好一点，住的房屋好一点，没有，还是过那个最低的生活水平，将他这些所有的钱救济这些贫穷苦难的人，让三百几家。这个是我们的好榜样，讲是积善受德。范仲淹先生他做到了，我们积的是什么善，收的是什么德，又一万元拿个两三勾钱去布施，我做了很多好事了，我做了善事了，比那个一毛不拔的好多了，总是拔了一毛啊。那不得啊，那将来怎样堕落，还是怎样去的，没法子啊。所以你如果真的去修善，真的去积德，那才有用啊。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要能够忍，好像范先生他就能够忍，能够忍受这个艰难 困苦的这个生活他能够忍，那亦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待众生苦，他可以过得富裕一些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，自己还是过苦日子，希望其他的苦人能够过得好一点。这个就是菩萨心肠，真的是大慈大悲。所以这个明眼人看到富贵荣华时间太短，不值得，应当节省节俭去帮助人家。咁呢个迷惑颠倒嘅人，佢不懂，佢不能忍，佢贪图享受，不务修善，唔系认真努力去修善，威势无忌，随意磨灭磨灭。威系我哋时常讲嘅某人好威风啊，好有势力啊。他那个威风势力没几日了，时间很短就报了，他只有这么大的福报就报了，因为他没有继续修善，所以他那个福享得很快，尤其享福的时候在这里做罪业，犯前面这个五种五恶十恶，咁佢呢个福报好快就消咗，就报尽啦。天道是象，自然斗举，擎擎众众，当入其中，古今有事，痛哉可伤。这个天道就是自然之理，因缘果报啊，自作自受啊。所以自然斗举不是人地斗举，自自然然，你如果福报尽了，恶业现前，必定要受恶报。擎擎众众，这个是形容，形容这个人心里头无主宰，惊慌失措，无依无靠，身心不安，是这个意思，这些是形容这个状态。当入其中，这个中是三恶道，你一定要入恶道，一定要受轮回之苦。古今有事，古今中外，这个因缘果报的定律是真的，是事实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到这个时候就痛哉可伤，这个果报是非常非常之苦啊！地狱的苦报，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得很多，讲得很清楚，下面呢，这个是世尊对我们的教训，汝等得佛经如熟思为之，这个汝等就是弥勒菩萨在会的这些大众，今日亦包括我们在其中，我们今日读佛经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其中，我们今天得到佛经， 读到佛的教训，应当熟思为之。读了之后细心去想想，想想佛所讲的说话，佛所讲的道理，要多想想，细心想。当你想明白了，想通了，你自自然然就会遵守，就会接受了，各自端守，终生不代。这个代是懈怠，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自己认真端守，恭恭敬敬的遵守佛的教戒。这个端是恭敬的意思，以真诚之心恭恭敬敬的来接受佛的教诲，遵守佛的教训，终生不怠，一生当中时时刻刻提高警觉，不可以懈怠。尊圣敬善，仁慈博爱，佛同我们提出几个重要的纲领，对于圣贤人一定要尊重。其实这个字里面就是尊师重道啊，尊师重道啊。敬善，前面跟我们讲的善人、善人、善事，五戒十善，我们要敬重。要仁慈，要博爱，仁慈博爱是教给我们对人，对待一切众生，我们用怎样的心，用怎样的态度，要用仁慈博爱对待一切众生。果然仁慈博爱了，自自然然就好似范仲淹先生一样，能够舍己为人。咁仁慈博爱是真嘅表现喺事实上，唔系喺度嗌口号，我哋要真做啊，真嘅去帮助人哋啊。当求道世，不断生死众恶之本，当离三途，忧怖苦痛之道。呢两句是教我们要立志，要以永脱轮回为目标，不要再有意念我还要在这个世间，有这个意念就不能出轮回了。轮回心，念念求道世，超越世间，就是超越轮回啊。咁要超越轮回，必须要不断生死众恶之本，要断恶。生死众恶之本就是贪嗔痴，这个是根本。前一品里面所讲的五恶十恶，都是生死众恶之本，我们要将它从根拔除， 不但不造作，连心里边呢个恶念都冇，咁叫拔除呢个恶嘅意念都冇，咁至得。当离三途，三途系三恶道啊，三恶道系忧，呢个心忧虑、恐怖啊、身苦痛，呢个系形容三恶道之苦。我哋一定要有出离呢个三界六道轮回嘅念头。若曹作善，运河第一。这个是佛教给我们修善。若曹是你们大家，你们大家要做善，前面讲的是断恶，恶要断，善要修。怎修善呢？佛跟我们讲，你第一善当自端心，心是根本，不单止是禅宗的大德讲到修行从根本修，什么是根本呢？心是根本，这个是我们要懂得的。所以大乘法和小乘法不相同的地方，小乘人修着重在事相上，所以小乘戒律戒罪它的标准论事不论心，就好像杀生，你动了念头要杀生，但是你没有做，在小乘戒里面不犯戒，我没有杀他，没有杀生。在大乘戒就不一样了，大乘戒是论心不论事，你事上没有杀他，心里面动念要杀他，已经破戒了。所以大乘戒戒条少，好难持，小乘戒戒条虽然多，容易持，同那个世间法律一样，论事不论心。大乘菩萨论心不论事，所以大乘人心清净，小乘人戒律持得好严，心未必清净。所以他不在起心动念上结罪，菩萨戒是在起心动念上结罪。如果菩萨，你譬如说是绝对没有起心动念，不杀了一个众生，算不算犯戒呢？不算。为什么呢？他心里头没有，所以他不在事上结罪，在心上结罪。但是小乘人，你说是我没有起动念头，你杀了人就算结罪了，小乘人结罪了，大乘人没有罪，所以他这个结罪不相同，标准不一样，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。所以端心了，这个经是大乘经，是以菩萨戒的标准，我们一定要端心。心要怎样才是真正的端正？用儒家来讲，就是正心诚意，端心就是正心诚意。这里面亦有很多不同程度的标准。如果以世间标准来讲，五戒十善这个心，那就是端心。 这个是世间的标准。如果以菩萨的心，菩萨是六道万行，自利利他，这个是菩萨的端心。在我们静中里面，这个端心就是本经里面三辈往生里头所讲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个是静中的端心，这个是第一啦。我们要将心要安在阿弥陀佛上，要定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就啱。当自端身，意目口鼻皆当自端，这个是教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谓守口摄意身莫犯。佛为我们制定的戒律决定不能违反，样样要合乎规矩，合乎礼法。但是现代就好麻烦，礼冇咗，法亦冇咗，你话边个规矩系啱嘅呢？实在讲系因为冇标准都啱啦。我有一次喺台湾见到这个世间人老人家呢过世了，这个子孙在这里做丧礼，有些这个儿女披麻戴孝，穿着白衣服披着麻，有些呢穿的是黑布的长衫。就有同修你问我，他说法师，这个礼哪个啱哪个不啱呢？我就话都啱，点解都啱呢？系嘛？因为冇礼啦嘛，冇礼你点做都啱。嗰、那个着白嘅后服、披麻嘅嗰个满清嘅礼服，民国成立以嚟冇制礼作恶，嗰、那个系满清嘅礼，着呢个黑嘅。长袍是外国礼，西洋的礼，无礼你用哪个礼我都觉得大概都讲得通的。这些是乱世、啊、真是可悲、啊、没有标准、啊、因此这里讲这个端身意鼻口，这个就难了。我们一定要懂得心正行就正，一切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。我们心端正，心里面没有邪思，没有邪念，这个身口造作要懂得现代，要懂得此时此地大家的习惯风俗，我们遵守这些就不为过了，就不会有大的过失了。当然佛的教戒是基本的精神，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上，要知道此时此地大家的习俗，我们不要违背，我们样样能遵守，那就可以了。身心正洁，与善相应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标准。 在禮樂都壞的時代，我們能夠守住這個原則就不錯了。我們身清淨，心清淨，這個地方的清淨，各位要懂得，不是說你將身體洗得乾乾淨淨，洗得乾乾淨淨也很重要，但是佛意思不是這裡，意思是斷除一切污染，你就清淨了。我們心裏面遠離貪嗔痴慢，貪嗔痴慢是污染，名聞利養是污染，五欲六塵亦是污染，我們要遠離這些。除了這些之外，對於聖賢人的教诲要懷疑不信，那些亦是污染，那些是愚痴無明啊，將這些污染通通遠離了，我們的心就清淨，心清淨了，我們身怎樣清淨呢？身一切造作自然如法如理，就是能够遵守五戒十善，身不做杀盗淫，身清净，口无妄语恶口，耳语两舌口清净，叫身清净，是这个意思。而不是叫你将这个身洗得干干净净，着得整整齐齐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身心净洁，与善相应，这个如果是跟前面的意思来讲呢，跟五戒十善相应，五戒十善你都做到了，勿除私欲，这个是心，千万不要除自己贪心愚痴这些欲望，不能除这个心，不犯诸恶，这个是身，身一定要持戒，一定行善，所以这个两句就是身与心。世间人做恶都是心里头有恶念有欲望，这个是一切恶之根本。佛教导我们对于欲望要舍弃，要知道它是我们心里面的毒素啊，心里头有毒啊，不单止世间的欲望我们要舍，对于佛法里头的欲望亦要舍，因为舍的是欲，不是对象，不是换对象啊，世间对象换个佛法对象，那些仲是不得的，你那个欲望仲存在，欲望就是贪心，就是痴心，所以一定要舍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我们的身口自然就洁净，就不会犯过失了。言色当和，我们处世待人的时候 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容貌，我们的态度要温和，言语要柔软，态度要和睦。身行当尊，这一句里面含的意思很深。在生活里面，这个尊的意思是正，尊是专一，专一是表敬。我们敬人、敬事、敬物，如果在学佛、在求学，在这上面讲呢，那些就是一门深入，你只会有成就。所以教之道贵而尊，世间求学这个亦是一个科系，你读大学，你读一个科系，你不能读很多的科系，去读很多科系的话，你这一世人亦毕不到业，你学习了，你专心学一个科系，四年就完成了，四年就毕业了，那在社会上从事行业亦要专，专心致力于一个行业，容易成功。那有很多大企业家，他经营很多的事业，他必定是一个行业成就之后，只能够遍及一切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这个佛法亦是上讲，譬如好像这个学经，一经通达了，然后一切经就可以通达了，一个法门成就了，一切法门都成就了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开始学一定要专，专在一门上，那只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。所以他这个字里面 包含的意思好深好广，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，事上去细照他的味道，动作占时，安定随为，这个实实在在是讲修养，真正是一个大福德的人，大智慧的人，他的举止一定非常安详，不会很急躁，凡是急躁的人成就都会很有限。这个真的建大功立大业，自古以来态度都是很端庄的，这几个字他真的做到了，心安身安心定，随是慢慢的，一些急躁的这种现象都没有，非常的安详。这一点佛在这里教导我们一定要学。过去我们在曾国藩的家书家训里面 睇到佢教导佢嘅指责佢嘅晚辈。曾先生对于这个安定垂危四个字，他是非常重视。讲说话要求慢，行路要求慢，不准你急躁，做事亦要求你慢慢，样样要做得踏实，他要求这个。最忌讳的是浮躁，这个不能成大功立大业。成大功立大业一定是安定垂危，作事仓卒，这个就是完全相反，急躁啊，败灰在后。现在好像有成就了，你将来一定会失败。小事情尚且何等，事情如果事业越做越大，越是大事，越要细心，越要周详的顾虑。那个急躁的时候，细事情急躁从无所谓，处理大事情急躁往往就有疏忽，这个疏忽就可能造成很大的困难，甚至于造成很大的失败。那个时候后悔你来不及了。败灰在后啊，世出世间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。修行越到后越见功效，越到后越困难，这个亦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佛教我们修忍辱波罗蜜，你能忍，忍智慧能够安，智能够得定。你不能忍，这个安与定你得不到。所以菩萨六道忍辱智能够有进步，智能够精进，精进智能够得定，杂进乱进不能得定，要精进智能得定。精就是前面讲的专，身心当专，他智能得定。可见得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安定当中他就有真正的智慧，智慧只能够将一切的事情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你去指挥，去经营，不会出乱子。这些事情古今中外都脱离不了这个原则。虽然现在这个社会形态和从前不同，但是这个原则还是有用，还是不可以违背。为之不帝，忘其功夫。帝是真实，如果你所行不谨慎，不踏实，这个不帝就是不踏实不谨慎，你的功夫 会全功尽弃，咁就好可惜啦。所以讲系，尤其系呢个大嘅事情，我哋喺美国睇到一件事情，王安电脑喺美国非常有名。你睇王安一死唔到一年就完了，这个就是为之不帝忘其功夫，这个就是一个例子。所以你看到了那个大的事业的时候，他倒闭的时候很快就完了。这一种这一些事实，如果各位稍微冷静一些，随时随处都睇到，你嘅睇到仔细谂谂，呢个经常讲作事仓卒，败悔在后，同佛讲嘅完全一样。佛将佢呢个点解会咁快嘅时候倒闭嘅时候前因后果讲得就咁清楚，就咁详细。所以我哋一读谂谂呢个完全正确。这些就给我们一个很高的警惕，我们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诲，遵循佛的教训，我们的功夫自不至于丧失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